二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约珥书我们不熟悉，我们甚至不知道它里面所讲的是比喻性的还是历史真实发生的，还是两个都有。我们就从前面开始看起啊。在第一章，约珥书第一章，那个和合本的标题就有讲到说，约珥书是在讲到说神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灾难。这个巨大的灾难呢是虫灾。这个虫灾我们现在是没有这种经历了，很可怕，会把所有的庄稼吃完，甚至绿色植物都吃完。是真的有这群蝗虫吗？还是这是形容会有军队像蝗虫一样破坏力很强的来侵略以色列，还是这两个都有？我们不确定啊，但是总之以色列人会碰到很大的灾难，空前绝后。那当灾难来，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原因，第二个要知道对付的之道。原因是因为他们得罪上帝，太久太多的违反上帝的旨意，拜偶像是尤其常常惹上帝愤怒的地方。他们的社会也不公平，不过最重要还是他们拜偶像。那么原因是他们拜偶像，那要怎么反应呢？就十三节开始讲到说要悔改，要披上麻衣，要宣告禁食，宣告严肃会。那么这个灾难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临近了。这个日子是从毁灭，从全能者来到。在圣经里面很清楚，几乎每一次都会讲到，圣经不会害羞也不会不好意思，就是说神是全能掌管万有的神，包括好的坏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中才能进行。我们神全然良善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事他也是全能的在掌管。所以这个灾难毁灭是从全能者来的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他，我们就应该要悔改。那么他的悔改，我们的悔改能不能够减少、延迟或者消除这个灾难呢？我们看到他所讲的披麻过夜啊，看到他所讲的是有一点像尼尼微城听到约伯的信息，再过四十天就要毁灭，他们就披麻蒙灰悔改了，神就不降所说的灾。那么这一次有没有降还是不降呢？不大清楚。在第二章再度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就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，耶和华每天都做大事，每时刻都做大事。耶和华做大事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地方，就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来，有一个更显著的地方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。但是在这中间之前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就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我们每天都是世界末日要临到我们，我们应当有所准备。那么当耶和华要惩罚以色列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本来很喜欢这个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，以色列人一直被欺负，被外邦欺负，他们就有这种心，等我们的主发脾气的那一天你们就惨了。那么这一天就是耶和华惩治外邦的日子。可是先知尤其阿摩斯书就告诉我们，你们干嘛等候耶和华的日子？耶和华的日子你以为是替你们报仇，你以为是让外邦被好好惩治一番的日子吗？是的，但是更是神管教他儿女的日子。那么以色列人都没有想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会这么艰难，但先知在提醒他们。你看第二章的第二节， 那日是黑暗幽冥、密云乌黑的日子，那是上帝的日子。这个有一对蝗虫，原文是鸣哈，有一对鸣，又大又强，从来没有这样的，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，空前绝后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，后面如火烧尽，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，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，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。这个就庄稼会被蝗虫吃，是像蝗虫，但是就所有的东西都被毁灭，那就有点像军队，何况原文用的这个是民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并不知道是蝗虫还是敌人还是两个都有，总之是很叫人害怕的。这些军队哈，不是散兵游勇，是训练有素的。如果讲蝗虫也是训练有素的，第七节，他们如勇士奔跑，像战士爬城，非常的有秩序。第十节，他们一来地震天动，日月星暗，星宿无光。再一次他提醒我们，这个并不是什么自然发生的现象，这件事跟每件事一样，它发生是因为耶和华，所以这群军队侵害以色列的军队或蝗虫叫做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面带领他们，这是大而可畏耶和华的日子。灾难要来了，灾难要来怎么办呢？灾难要来，你记得以赛亚书也有这样的话啊，灾难要来了，躲不掉的，上帝不会收回的，怎么样都会来。有人的反应就说，哦，那就吃喝吧，明天就要死了。各位，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灾难来了，包括艰难来了，我们都不要说太晚了，哎，已经没办法了，哎呀，我已经作恶多端，现在已经被要被处死了，不是要被处死了，已经被处死了，就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强盗，你就继续堕落吧，咒诅嘛，讥笑吧，哦，你最后一分钟，你的人生最后一分钟已经死了，已经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很残忍，死得很慢，已经死了，还是要悔改，或者他后悔留下余福，第二章十四节也未可知。然后就是跟尼尼微城一样的情形，宣告严肃会，使会众自洁，招聚老者，聚集孩童和吃奶的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于内室，祭司你就哭泣吧。哎，然后就有好消息了，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啊，我会再赐给你们五谷新酒，我会把北方来的，你看我们和合本说第二十节，北方来的军队，但是军队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，从北方来的蝗虫军队两个都有，我们不晓得，反正这些军队会远离以色列，我会把他们赶到干旱的地方，我会把他们赶到海里，我会把他们消灭掉。然后耶和华就很欢乐，要百姓也欢乐，地图啊，不要惧怕，倒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田野的走兽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旷野的草发生，树木结果，无花果，葡萄树也都效力。哎，看起来又是欣欣向荣的样子。耶和华赐给我们秋雨，赐下甘霖。哦，二十四节，禾场买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有新酒和油盈溢。再一次，我打发灾难、福气、平顺、不平顺， 这都在神的手里，神带打发来的这一群军队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好，看起来这个灾难来过，但是我们再一次问，到底有没有来？我们刚刚已经说来了，我们也还是在悔改当中，不要觉得说啊已经来了没办法了，我们总是好的，悔改相信总是好的。那但是我们问来了没有，好像来了好像没有，那到底来了没有，我们等一下再说。我们再看在2章28节开始的，就是神要把灵交给凡有血气的，神要做这个事情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，圣灵要浇灌我们。把圣灵的浇灌跟神到底有没有来，有没有罚我们连在一起。我们可以说刑罚神的惩治来了也没有来，我们承受的也没有承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神让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跟他一起受惩罚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又是基督为我们受惩罚。基督所做的一切的美善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做了，所以罚神也罚过我们，做好做好我们也做好了，所以神不再罚我们，不再惩罚我们，是公平的。我们在基督里一起跟他受罚，一起跟他得奖赏，但是我们又没有，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好事，神就把这个功劳算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信靠神，就把一切的赏赐算在我们身上，本来是赏给耶稣基督的，现在也给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的丰富的恩典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也沾光了，我们也得福了。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保罗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他复活了以后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8节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耶稣好像罗马将军完成了上帝的任务，神非常喜悦，就把最宝贵的圣灵赐给他，他再把这圣灵分赐给我们。把圣灵分赐给我们。如果神要把圣灵分赐给我们，耶稣要把圣灵分赐给我们，因为这是太大的一个恩典，耶稣需要完成上帝的工作，耶稣需要完成上帝要他做的代赎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耶稣我们得到了圣灵，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，这里我们现在就开始想一想圣灵是什么样的。我不能说什么东西哦，圣灵是谁，就是 Who is Holy Spirit。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 What is Holy Spirit， 是什么东西，但是重要的是他是谁。各位，圣灵不是只是一种能力。我很感谢主，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注意到圣灵，但是呢有很大的偏差。灵恩派弟兄姐妹一讲到圣灵，马上想到的就是方言、神迹、奇事这些事，这些是有的，但是这叫圣灵外在的工作，这些工作不是赐给每个人的，也不是随时都有的，偶尔有这些事情。有些教会说的那个现象，其实我觉得不是真的医治，也不是真的方言，是做出来的，但就算是真的也不是都有的。可是圣灵内在的工作，在耶稣降生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， 是给教会每个人都有的。这个内在的工作，耶稣说，在约翰福音说，圣灵是保惠师，保惠师、安慰师、鼓励师，或者圣灵是安慰者、鼓励者、责备者。你看，安慰、鼓励、责备这些字眼，都是形容心理的状况。圣灵让我们被激励、被责备、被安慰，圣灵让我们在患难中有盼望，在艰难中有平安。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，这是圣灵主要的工作。内在的工作使我们确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使我们在确知是圣经是上帝的话。我很喜欢引用的一段经文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原文是灵不是心，奴仆的灵仍旧害怕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有圣灵，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，尤其我们不怕上帝的愤怒。上帝的愤怒是可畏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非常知道耶稣对我们的爱，我们的心灵，哎呀，我得过忧郁症，真是每次这些话都很安慰我。你的灵是一个害怕的灵，好恐怖，好难受。当我们有神的灵丰富的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我们有儿子的灵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你看那些罗马时代电影或任何一个时空，如果有奴隶，奴隶不管是要反抗或者是顺命或者干什么，那个心都不是儿子的心，灵都不是儿子的灵，是一种愤怒害怕的。我们得到的灵是儿子的灵，因此非常难得的。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祷告有的时候主耶稣，有的时候说神啊，有的时候说主啊，都可以的，有的时候甚至说耶和华。但是耶稣教我们祷告是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按照希腊文的次序是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，第一个词是父啊，然后是在天上的，然后是我们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能喊出他是我们的阿巴父，他是让我们有盼望的。我们的灵和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这让我们里面有平安，让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有爱。感谢主，求主的圣灵不仅常住在我们心里，而且让我们更丰富的得到圣灵，更丰富更长久的得到圣灵。所以圣灵是上帝赐给他儿女的，每个基督徒都有，但是有的人非常浅薄，他不渴慕，所以他血气，他的老我还是很强，那个圣灵在他里面很弱。那以色列这个地方干旱，所以圣经也用水来形容圣灵，圣灵的喜或圣灵的浸，这是跟水有关，圣灵的充满也跟水有关，圣灵的浇灌也跟水有关。我们不去分析这几个词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干渴的、干旱的、没有生命的，我们需要圣灵像雨水一样浇灌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欣欣向荣。你们可以在 Google 上查一下一个英文字叫沙漠开花， Desert Blossom。 那么我儿子在读神学，他在圣地亚哥那边，他有一次寄来那个照片，我以前也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照片，沙漠开花，有些地方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的是十几年开一次花。那么我儿子去看的地方大概十年开一次，不过近年来雨水多一点，所以两三年就有一次。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，很枯干的地方雨水降下来了，那个上一批也多年前的种子就在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发芽，长得非常漂亮，遍满了沙漠。就像耶稣说的，草野花朝生暮死，很快就枯干，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比不上这花的一朵，比不上这花的一朵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，这是奇妙上帝所做的事，这是上帝让雨水降下来，那个干渴的地方就 blossom。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电影，大概二三十年前看那个电影，讲到沙漠开花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一个奇迹，突然开花。他说更大的奇迹是，他说从哪里找来足够的蜜蜂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他们授粉的工作，好多的蜜蜂，然后授粉完了，种子有了，但就是耶稣说的是朝生暮死，是在现在很多状况是大概一个礼拜就又枯干了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尽都如草上的花，是美丽的，所罗门不能比，但是是短暂的。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万物都是受造物，不管受造物多么的美好，它是血气，它是一阵过而不返的风，那个过而不返可能有千年，可能有万年。我们也看过，你去过阿里山或台湾的大山，有些神木群，哇，几千年，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，它有望远镜还可以看到孔子，哇，好早以前啊，多少的雷，多少的灾，多少的树倒下来了，它还继续长，千年。千年好长哦，千年如已过的昨夜，又如夜间的一惊，就过去了。我们是尘土，我们是血气。各位，你记得圣经里面讲到，凡是讲到血气，都是讲到它是受造有限的；凡是讲到灵，都是讲到有永恒的意思，有力量，因为那是圣灵。圣灵不是在新约才有，不是在五旬节以后才有，圣灵既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，圣父圣子圣灵，就永远同荣同尊同享敬拜同受敬拜，互信互爱互相尊荣。在创世纪一开始这个世界创造，我们往往会说创造是圣父的工作，救赎是圣子的工作，教会成圣是圣灵的工作，可以这样讲。不过就三位来讲，我们这样讲可以，你不要忘记一体，所有的工作圣父圣子圣灵都有参与， 创造的工作，我们记得创世纪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那美妙的创造就进行。那么在早在创世纪，后来在但以理书都有这个情形，神看不见，圣灵好像也看不见，可是有人心中有圣灵，有神的灵，居然外邦人也看得到。约瑟解梦，哇，那真是精彩啊，就好像我们看电影某个天才，哇，这些大师没有一个能解出数学题目，这个天才是一个清洁工，在那里看到就写，哇，大家都吓坏了。这种天才的故事，这种神童的故事，我是很喜欢看的，很刺激。那么神给了约瑟上帝的灵，以至于法老听他解梦完了，说哇，这个人心里有神的灵，我们到哪里去找？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，在波斯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他有一段时间被伯沙沙王冷藏了，伯沙沙王有大问题的时候很紧张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太后说在以色列被掳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但以理，他里面有神的灵。各位，神看不到，圣灵我们也一般看不到，但是心里面有圣灵充满的人非常的丰富。神在旧约就让人有圣灵，因为神根本不会改变，旧约新约都是有，只是旧约比较多是预言，新约比较多是成全。那么旧约讲到圣灵的工作通常比较短暂，通常比较不长，比如说士师记里面圣灵的工作会临到参孙身上，甚至在撒母耳记会临到扫罗的身上，而且他们圣灵临到都有个现象，又是圣父圣子圣灵不要分开的一个证据，就是有圣灵的充满就会讲话，就是圣灵让人能够讲话，如同圣灵让人说出方言，传讲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比较短，比较不深入，而且也是提醒我们，我看到扫罗，我看到参孙，我看到这些大有能力的人，也是圣灵有感动，圣灵有工作的人，但是他们是很属血气的，就让我想到新约的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，他们有许多圣灵的恩赐，但是保罗说我不能说你们是属灵的。神很大方，神把他的恩赐给了，按他的意思分给了许多的人，但是许多人有这个恩赐并不一定就属灵了。你们不属灵，你们没有爱，我们求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属灵，让我们有爱。事实上旧约里面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当然是有它的价值，可是也因为人的软弱，这个也带来了很多祸患。民数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最强烈的记载，民数记的叛逆，百姓的叛逆，可拉党的叛逆，探子的叛逆，大概都从一件事开始，就是圣灵的赐下。怎么会这样？在民数记十一章，摩西向耶和华抱怨，我要死了，这把管理这么多百姓的工作给我，我实在受不了。那么耶和华就说好，我把赐给你的灵分给其他的长老， 这样可以分工，减轻你的辛劳。于是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以后，这七十个人就聚在一起，耶和华就把灵降在他们身上。那么这七十个人呢，圣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他们就有神的灵，像摩西一样能够说话，能够管理，有权柄。可是人一有了这些恩典恩赐，就我刚刚说的，跟哥林多教会一样，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要学问有学问，要方言有方言，要财富有财富，你们的本领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当我们有的时候，以色列好像就开始自大了。伊利达、米达就不愿意去摩西那里了，这个不愿意去不是小事，后来可拉党也做过一样的事，不愿意去摩西那里。然后你看此一连串的悖逆，亚伦和米利安对摩西是何等的情啊！米利安是大姐姐，长女如母，哎，米利安是救摩西命的人呢、啊。他那么爱弟弟，当圣灵的浇灌下来以后，米利安说的话就是：“哟，耶和华跟你摩西讲话，不也跟我讲话吗？”这话耶和华听到，我每次看到这句话就心一惊了。这话耶和华听见，米利安到处讲。我想摩西听见了，但是他无话讲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他没有做什么反应。耶和华听见了，你们三个出来，责备了米利安，长了大麻风。然后就是差人十二个007最优秀的情报人员进入迦南地，最优秀的人成功的把迦南地的土产带出来了。但是他们也是很会讲话，我们不能去那里，城墙太高大了，那里的百姓太强壮了，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一样吹一下就没有了。各位，谣言散布的很快，福音传扬的很快很慢，福音是 gospel， 谣言是 gossip。 gossip 传得真快，我们真自动的要传，福音传得很慢，不想讲也不想听。这些人不是报传福音的，不是报喜信的，他们报噩耗，我们绝对不能去，他们太强大了。以色列人被他们说的放声大哭，要回去。百姓再一次悖逆，摩西向耶和华求赦免了他们。继续有可拉党的事。各位，可拉党跟以色列人其他的罪不一样哦，他们是很好的犯罪哦，犯罪没有好的，但是他们不是行淫乱，不是拜偶像，他们是很遵行信徒阶祭司，大家一起来服侍。他们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那群羡慕善工。今天教会里这样的人太少了，我们都惧怕善工。我们一听到要请你有一点服侍，哦，大家都谦卑起来了。啊、不要不要，你找他，我不行啊。都很谦卑，可拉党一马当先。我也觉得这跟圣灵降下来以后，大家都信徒皆祭司了。 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对不起，实在这种事情太敏感，也有点尴尬。我不是在帮牧师讲话，我只是在传递我认为上帝讲的真理。在教会里面，不管我们是会众制、长老制，任何一个制度，我自己看，牧师还是领袖。可拉党是这群很优秀的人，叛逆说摩西亚伦专权，因为大家都反对他，摩西也没有办法，摩西就求上帝来做工作了，当然是非常可悲，我们就不去讲他了。当摩西的事件完了以后，以色列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并没有更好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你要跟别人介绍旧约圣经，你可以讲一句话，赶快说明一下就是了。旧约就是上帝的失败史，赶快说明一下，上帝不会失败，但是看起来是失败。看起来这群他所拣选、立约、拯救、带领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，降下玛拿，40年他们的脚没有肿，鞋子没有破，带领他们在旷野背逆，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在流奶与蜜之地背逆。大卫的出现，昙花一现的让以色列有一点亲近上帝，后来就不行了。国王多半不再敬畏上帝，越来越得罪神。约珥书只是反映出上帝的愤怒，不知道算是什么时候的。后来亡国了。当在他们亡国之前，以色列的悲哀是很重的，我们越来越弱，我们还有没有希望？那伟大的先知以赛亚，他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虽然离开，虽然耶路撒冷圣殿也毁掉了，圣民也被掳到异地了，整个圣地、圣殿、圣民，甚至连约柜都不见了。以西结书是说耶和华走掉，不要以色列了，因为以色列不要他了。以赛亚预言，有一天你们会回来，有一天上帝的子民是会回到荒凉的地方重新建造。你要让上帝的子民回来，也让上帝回来，要让上帝的子民听到安慰的话。以赛亚书40章第1节，憨豆弥赛亚的男高音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告诉他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。你喊叫吧，我刚刚讲的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荣美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话吹在其上。他回来了，修直他的路，他的百姓也回来了，修直他的路，真的有点像修了很多高速铁路一样，一带一路的把百姓带回来。百姓能够回来，百姓能够服侍上帝，因为有一个耶和华的仆人。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，有一个神秘的耶和华仆人，这耶和华仆人可能有以色列的成分，可能有教会的成分，当然最清楚的，他是预言了耶稣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的，心里所喜悦的。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，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。这段话我们最熟悉的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而我最喜欢的是第四节，他不灰心，他不会灰心的，因为圣灵跟他在一起。这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但是圣灵不只是跟主耶稣在一起，因着耶稣的工作，上帝对他有赏赐，有赏赐就把圣灵降下来。在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记载那个经过，是很想不到的，起码我想不到。我常常求圣灵充满浇灌到教会，可是好像看起来没有很显著的这个事，等了这么久都没有。教会等了多久呢？我们算一下，耶稣是在月节死的，我们简单讲，有争议了，不过大概可以同意，耶稣在月节死的。月节过了50天，叫五旬节，圣灵是五旬节降下来的。这耶稣的死到圣灵的降下有50天，这50天里面，耶稣死了以后，在地里3天3夜，啊，扣掉3天。耶稣在复活以后40天之久，跟门徒一起谈天国的事，再扣掉40天，然后他就升天了。他说：“你们到耶路撒冷等待，等待所应许的降下来。”40天跟门徒在一起，在阴间里3天，43天。耶稣升天以后，50减43，看起来门徒在那里祷告等候，等候了7天。哇，真是有福气，我们等了700年，还不一定等到这个圣灵的浇灌。那一天，使徒行传第二章讲，他们聚在一处，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大风吹过这几个字，跟创世纪1章2节，耶和华的灵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，非常相似。因为神那个意思就是大，风就是灵，大风吹过也可以形容神的灵飘过来。当神的灵在水面上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受造；当大风吹过了，我们就重新受造了。当时的门徒变成了新造的人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各位，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，犹太人都回来过节，所以地中海那一带的犹太人也回来过节。那些人都是很优秀的，都是在地中海周围这些文明的地方住了很久的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过节。尤其看到他们从加利利来，都是土包子。突然圣灵降临下来，这些土包子，这些乡下人，每个人都说的法语说得很好，英语说得很好，德语说得很好。哎呦，这些人怎么会讲这么高级的话？然后他们就信了耶稣吗？没有。当教会被圣灵充满，众人讲出用各种方言讲出上帝的大作为的时候，旁观者的反应是惊讶、猜疑、讥诮。啊，这些人喝醉酒了。 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，大家的反应，外面人的反应是这些人喝醉酒了，他们没有信耶稣，他们后来信了，是怎么样？是彼得站起来根据圣经讲了一篇道。彼得说他们没有喝醉酒，我们没有喝醉酒，你看到的事情是在旧约已经预言的。哎，彼得是一个乡下渔夫，哎，他居然这么熟悉圣经，也没有查 Google， 他就站起来讲这个现象，我是绝对想不到的。各位，以赛亚书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等等，圣灵要来的预言好像不多。彼得说现在你们看到的现象是旧约约珥书的话，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，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有火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。各位，这是约珥书讲的，我们这里有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学习一个功课。彼得说约珥书上的预言现在实现了，可是在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只有一个，就是大家用别国的话说上帝的大能，只有这一个。这个在约珥书里没有预言的。约珥书预言什么？约珥书预言说少年要见异象，那天没有异象，老年要做异梦，那天没有异梦，他们要说预言，那天没有人说预言，有血有火有烟雾，那天没有血没有火没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那天日头没有黑暗，月亮也没有血。可是彼得说这就是约珥书的应验，告诉我们圣经的应验方式跟我们想的可能不一样啊！这些人没有喝醉酒，上帝预言大而可畏的日子从今天开始实现了。然后彼得马上感谢主，马上求主让我们凡事都马上立刻想到耶稣。彼得立刻说这件事早不发生晚不发生，为什么现在发生？跟五十天前你们做的一件事有关，你们把耶稣杀了。然后彼得又引了圣经，又引了圣经，应该是这个第25节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致摇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他引的应该是诗篇16篇。哎呦，这么熟悉啊！引约珥书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，引诗篇16篇告诉大家这个事现在发生是跟耶稣有关系。然后最后他说这个诗篇里面讲的不是大卫而是耶稣，因为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这是诗篇110篇的话。彼得一个渔夫站起来讲，引约珥书，引诗篇16篇，引诗篇110篇，清清楚楚地把圣灵的工作耶稣的工作讲出来，讲完了那些讥诮惊讶猜疑的人就觉得扎心。哎呀，我们要怎么办啊？我们杀错的人，你们要悔改受洗。那就开始了基督教的纪元了。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我们实在亏欠太多了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让我们继续在这个火焰下蒙恩蒙福， 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灾难和击打，赐给我们今生来生一切的祝福。愿我们生活中有圣灵，有丰富的圣灵，求主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圣灵，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像一棵溪边的树一样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恩待教会。主啊，我们能够一起聚会，一起敬拜，一起聆听，一起侍奉，真是感谢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灵更多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做任何的事或者休息，我们都有主的灵，主的心，我们都爱教会，我们都爱亲人，我们都生活丰富，有盼望，有平安。求主恩待牧师在基隆的服事，求主恩待我们台湾，我们非常感谢你，疫情算是相当不错，这都是你的恩典。若你许可，叫全球的疫情早日过去，让我们都过平安的日子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